娘亲亲不坐等你米香，从你马龙亲不阿家到啊，八哥等我长途羡慕多，东巴土鸡见拉香吃罗，全部西片跟鸡的牛肉，土鸡我这都是花的吃，咱们特色蛋白三十八，人参鸡苗郎巴拉香吃，马尾生根甜肉，娘来喝的跟到中部马龙们南边讲，这季节。云春林阵子把江南米家拉香吃罗，集美尊前尊宝的来外喷出喇叭，生意云顿做，何以判定穷的人不齐？林秋花的那拉马拉香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轮回过患的引导，这个当中呢，在讲修行摄意。修行摄意呢分八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离轮回无落众，第二呢是由思维发生的观念，第三呢就是交接需要真实修苦，第四呢就是生起身心的效果，第五呢就是需要借助轮回的表示法，第六呢就是放下此生的必要性，第七呢就是放下今生未修身法的见虑，第八呢就是修量。那么现在再讲第七，放下今生未修身法的见虑，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树立放下此生未修身法的观念，第二呢就是一直怕当把口诀正式践行，第三呢就是戒尘修身道必须修苦，那么前两课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戒尘修身道必须修苦。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是故于修持一个真实的圣法，无论如何需要对于轮回的一切认识无思议，这样一个如此相虚中生气的印则，唯以是此修轮回之过患故，乃至相虚中为生起之间需要自心修习。大家注意，这里首先说到事故，就是承接前面印度帕当巴尊者的开始，那里的要求是很高的，修一个真实的出世间法或者说圣道，当然要放下世间的一切，比如说身体啊、衣服啊、饮食啊、住处啊、名誉啊、亲友啊、向外追逐、自我高慢等等，意思就是说只要一切放下，修法才能成就，无论修哪宗哪派的法，想要即身解脱即身成就，那么一定要一切放下。为什么？因为不一切放下的话呢，这个心就不能专注在一个根本点上，也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圣道，没有办法成就的。那么这里说的是修持一个真实的圣法，这个呢不是指求来世得个人生，也不是进京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呢即身就要成道，即身就要成就，这个呢就需要一切放下。那么这不是天天念，我一切放下，我一切放下，就能放下的，必须心中发生了圣戒之后才有余，从而呢能够真正放下，也就是说要深戒到整个生死轮回全都是苦，一点意义没有， 哎，想到从地狱一直到天界之间的苦，知道自身正陷在非常可怕的轮回集中营里面，附着难以想象的苦役，只有对于这个发生了圣戒，才会相信轮回里的一切完全是苦路。哎，就像这个世间做贼的人，由于相信头脑是发财的门路，那再怎么苦他也要干，哪怕进了监狱，他还认为这是一条好路。那么同样的，假使你本人相信生死轮回是个大苦海，哎，那是怎么都不会要的，自然会延缓，自然会处理的，那个时候就会一心求道。在这种状况当中，在这种的道心当中啊，世间的一切的意识名誉等等自然就会放下。那么这样就看到，就是由圣洁而发生信心，由信心而发起欲。这个欲在这里来讲，就是指出离的心，或者说求解脱的心。哎，它是出世道三个要点之一。那么既然圣洁是放下一切的根源，因此呢，这里普贤上师老人家说，无论如何都需要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一切没有一点是义。注意，老人家用了无论如何，哎，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见降，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哪一种身份的人，只要想修出世的道，哎，那就必须升起这个圣戒。从释迦佛开始，乃至所有的祖师成就者们，没有一个认为轮回还有死意，认为对轮回还有欲的同时就能够彻底的修一个出世法，没有这种的事情存在。因此呢，这是对于每一个有之修出世道的行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一个在缘起上决定需要如此的要求。所以呢，普先生说，无论如何都需要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一切没有一点真实意。大家又要知道，在自己相续中升起彻底看破轮回的圣戒，一定要有因。而且啊，这个因这里不是从生意空性上面讲，而是呢从世俗苦的角度彻底的看破轮回，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圣戒。如果没有因，哎，它是出不来的。哎，没有天生实价，没有自然的弥勒，如果没有因就能够产生的话，那尽法界一切众生应该自然就发起了出离心，一切世间的宿世在一刹那间全部窒息，再也没人去搞了。但是呢，并非如此啊！我等众生从无始以来在六转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乐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样就知道圣戒不会无因而起，而他的因为就是这个修轮回过患，哎，意思就是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呢，如果前世修过了，今生已冤就会速信，这种情况也有，哎，这是特殊情况。那么以这个缘故，乃至在你本人的心中没有像孤身显现那样一看到生死轮回就升起非常大的厌烦之间，需要自心修习。要升起怎样的厌烦呢？譬如释迦如来出世门时候，一见到老病死等等的现象就升起非常大的厌烦，马上要处理，再也没有办法待了，而这就是最好的榜样。可以想想，假使自己被关进了监狱，天天受着各种非人的折磨，你在那里升起多强的想出去的心，那么对于轮回就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或者呢，就像看到韩度的美食 不近视，大火坑胆胆那样，而觉得一点点是一点点安乐也没有。哎，对于轮回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观感，乃至自己相续当中没有生起自坚，需要自心修习。大家注意，这里所谓自心修习，就是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按照这样来修。哎，一个一个设身处地的想，我处在这种境况里面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这里有没有真实的安乐存在呢？它的过患如何呢？等等。那比如三恶趣的痛苦是如何慎终而满场呢？那同样在任当中又是如何的寿命短苦难多，而所有的乐最终都转成苦。同样修罗界有怎样的斗争之苦，同样诸天有怎样的放逸堕落之苦等等。那像这样一个一个的好好想，想好了以后才知道过患实在太大了，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在自心上修。这样子的话呢，自己的心逐渐逐渐的回起，然后呢通过各种门径，要疏疏的修，长期的修，坚持修持，要发出很畅的猛烈的圣阶和欲等等，那么这样这个心才能彻底的转掉。总而言之，这里的要求就是让我们人人从道理上认识轮回的一切毫无思议，乃至于相续当中没有生起之间，都需要自心修习，是这样来交代的。好，下面讲最后一个第八修量。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轮回过患的世修相续中生气的量，则要达到如同三智师朗日唐巴一样的，也就是与朗日唐巴四者并包，人们在称呼上师为黑莲朗日唐巴呢。是言若实为此三界轮回自哭，脸上能处笑容吗？传说一次踏的曼扎盘上有一粒宋玉，一只老鼠去绊，气力不治，遂作自知身护照玉树，二叔一腿一辣尖耳面处未笑，此外何时连微笑也没有。那像这样修习轮回过患，在自相续当中升起的量，要达到像三智师朗日唐巴尊者那样。有一天侍者来禀报说，人家都在说上师是黑脸朗日唐巴，那么尊者说，如果如理思维，真个三界轮回的哭，脸上还能出个白色吗？大家笑明白，意思就是还能很轻松，感觉很快乐吗？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大家称他为黑脸者呢？透过一个事例就能看出来。有一次他的曼扎盘上呢有一颗宋玉，一只老鼠跑来想把它搬走，但是呢搬不动，于是呢就发出自制的叫声招呼另一只老鼠过来，然后呢就是他们一个在后面退，一个在前面拉，就这样一退一拉的把这个宋玉搬走了。那么朗日唐巴尊者看到这个场景后露出了一点微笑，还是一点点的微笑，除此之外无论什么时候脸上连略微笑一下都是没有的。因此呢人们称他为黑脸朗日唐巴。那么这就看到尊者心里完完全全就是延缓的状态，一想到生死轮回，就像前面讲的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各种苦，怎么笑得出来呢？就像这个单兵环者见到有时一样，以那种深切的苦的体会自然就发 呕吐性，也就是秀库一旦到量了，一见到生死轮回的事就悠然的生延缓。当然外在的表现脸色是黑的，绝对不是白的，这也说明真实的秀量就是如此。既然是那么酷，那当然是一种黑脸的表情。其实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反应都是如此。譬如被人逼着吃一个已经腐烂吃下去一定会呕吐的东西，自己心里会很痛苦，不想接受，所以呢脸上呢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或者呢譬如已经判了死刑，今天就要被拉出去枪决，或者呢马上要受惩罚等等，那么心情自然是沉重的。就像这样子，不必说整个生死轮回那么大的种种过患，而自己真切地认识到一点点小小的苦要临盛的时候，自然马上就是黑脸。因此呢，不要认为这是很高的要求。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是最高的要求。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自有狼日腾吧，尊者一个人达到了这个标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这是每一个想寄生解脱的行者，寄生想成就的行者都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不是最高的要求，这是基本的要求。因此呢，把它定为秀量。说到秀量，就不是针对少数一两个人，二是呢对于所有有志于解脱的行者来说的。就好比所谓几个的量，那么所谓的几个的量就是对于多少多少亿学生的共同要求，达不到是没有办法升上去的。所以这里讲的修道量，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基本要求，不是说最高的要求了。还要注意一点，对于这个生死轮回，从自己的角度永远就是延缓的，不想继续这种非常苦非常迷乱的生涯。但是呢，从利益其他众生的角度来讲，那是不舍生死界。所以呢，所谓不言生死，意思就是要在生死轮回这里面度化诸多众生。对此呢，大家要能够三加辨别。大家需要清楚，人能笑出来或者呢出现幽默的一个反应，要么就是知道了离一切虚轮离一切相，懂了一切都是荒唐的，本来就是一个虚轮，这种状况当中会笑出来的。要么就是特别慈悲众生，要给他们从先前到究竟一切的安乐，那么这样有大慈大悲的心也会笑，尤其是表现出有慈性的时候也会含笑的。或者呢，本来一切的相全都是假的，如果有出乎意料的表现也会笑的。或者呢，自身已经明白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可以任运超越概念的时候也会笑等等。或者呢，完完全全达到能力不尔的大波涅槃的境界，成道成佛大彻大悟的时候也会露出这种大笑等等，有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的笑，那就是被乐颠倒之蒙蔽了，心中有弹作，这个人就是世间人，有弹心，一看到脸色笑出来，就是那个，没有别的一个情况，这人才笑出来。但是呢，一般的人没有什么智慧，也不言什么轮回，却要装开心，这是属于非常低级的状况，非常浅薄的状况，也是非常幼稚的状况，这是一种掩饰，跟正法上的要求完全相反的。按法上的要求来说，面对轮回就是圣严欢，知道本具佛心就一定喜乐，心上的反应就是如此。但是呢，今天的 人很颠倒，对于轮回的事情加障万幸，对于自性本有的事情丝毫不知，一直在外面求。而且呢，为了表现文明、优越、高雅等等，会装出来微笑等等的姿态来取悦别人，或者呢表现自我。对别人好也不是清净善心，而不是真实的慈悲心等等，这些都不符合修行的缘起，所以呢再怎么做也是假的。所以呢，就是面对轮回，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有一种狼吃糖一样黑脸色，完全是对的。如果加壮的，或者是表现出很开心的、很乐的那样，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不符合修行的缘起。这个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露出来的一种微笑的，也不是完全憎恶一切万法，懂了一切都是荒唐的，本来就是一个戏，没有这样子。真正真正本来面目显露出来，本来面目的大乐的境界现出的时候才带着含笑的，但现在一般的人根本没有这种修行的境界，所以他的笑就是弹作的，放不下的，特别自作的，而且呢把哭当成乐的，被乐点到这蒙蔽自己的心，然后产生弹作的笑，这个就是完全颠倒的。但是呢凡夫就是这样，他对颠倒自以为是的状态，所以呢就是对轮回的事情真的他认为很开心很欢喜，全部实际上来讲都是假的，假装欢喜。但是呢自信本有的这个佛心等等方面一点都不知道的，所以呢没有真正慈悲心的，没有痛打万法真相的人，没有大彻大悟的人，一般真的笑出来都是来贪做的一个心，爱做的一个心，放不下的心，特别特别自作的一个表现，没有别的。所以呢就是轮回过欢，修法就是上面讲的一个一个引导，需要思维，然后呢一步一步要观修。那么修到亮的呢，确确实实要达到如同三智是狼吃糖一样黑练的一个状况，一个表现是对的。如果对生死轮回一种自作贪作的状态能笑得出来，那就完全颠倒的，完全就是呢不符合修行缘起的一个表现。很轻松，感觉很快乐，他才笑得出来。那整个三界轮回的苦，你就如理如法的思维观修了，还能笑得出来吗？还感觉真的很快乐吗？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好，下面呢就是要讲未生其慈，修两期间务必见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以此来教诫我们，乃至没有生起修量之间，务必要坚定的修苦，也就是修轮回过患。首先看第一个，修苦是生起诸多圣道功德的根本。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如是修习，此轮回苦者，乃是身法如心，圣性因果，性色慈身，慈悲有情等此类道之功德的所以根本。那么首先修苦修得好的话，就会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几种因，苦得没有办法忍，一定要修出世的圣道圣法。为什么？因为没有圣道没有圣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就是真正知道了苦以后，这个人就开始想解决问题了，想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了。譬如当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会出现非常多的苦，又听说又能让自己痊愈的治疗方案，心肯定会去想的。就像这样子修好了轮回苦以后，知道这里太苦了，一定要修圣道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心自然而然会往那上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因果起善人心， 也就是说，如理思维呢，轮回苦，对于六道各处一类一类的苦了解了以后，再对应各自的因，就像《莲处经》里面讲的那样，知道这种苦是从这个业力来的，那种苦是从那个业力来的，这样的话就会深深的相信，的确起什么样的心就会出什么样的果。如果落在业果语里面，意为现实名利等等最能利于我，为了尽快得到这些现实乐，自己的心呢就会造下种种非福的业性，就会干的恶趣里面的各种果报等等。像这样人会哭惯得好，修得好，又看到你一条一条对应的因果关系，就会身心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有因果律发生的，对此呢会生气生人心。那么再者呢，这个心能够放下此生，也就是说当明白整个生死轮回的事情以后，会看到此生只是其中一个小点，没有什么意思，为了这么一点点虚假的乐，浪费宝贵的人生，导致从先前到永远之间锁在轮回的锁链里面，太可怕了。之后就像一刀两断，截断此生宿世。当思维的越来越多，轮回的苦在自己心里陷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自己的心对此越来越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放下此生。那么接着呢，修苦修得好，会对诸有情生起慈悲心。所谓的慈心悲心，不是表面装作对人好，或者呢为了自我形象做出和蔼可亲的表情行为等等，这些根本不是佛教所说的慈心和悲心。实际上呢，当修苦的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身有这么大的生死的苦患，此后再看到别人推及己人，就知道众生全部陷在生死大苦海里面，会感觉大家同时生死沦落人，大家同时得了重病的生死病人，就会痛病相怜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会看到上上下下的众生身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一点正式的乐也没有，最多只是以苦为乐而已。就像这样，在为每一个众生作相的时候，知道他是自己的母亲，又看到他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苦，悠然就会起悲心的。所以呢，由于在自身上了知苦的因已经具足了，只要一转移到其他众生的身上，就自然而然会发起慈心和悲心。所以呢，这里普贤上说，如是修习此轮回者，乃是身法入心，圣性应果，形色次生，慈悲有情等此类道之功德的所以根本。所以呢，就是很多地方呢，数量不算，形象上的做法不算，表面上那一套根本不算，就是问自己的心。所以呢，修苦修得好的话呢，自然而然这里所讲的一个一个的德相都会出来的。而且这里普贤上师老人家说到慈悲有情等，这个等字里面呢还包括了如菩萨行论等等当中所说的皈依心啊、惭愧心啊、惭悔心啊、心乐啊、行善啊、畏惧遭恶的心啊等等等等。这些道的功德都是依靠修苦而来的。因此呢，它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道功的生起的根本。诸佛菩萨、诸圣们的教授里面都说，修苦是一个大瓦陀难。大家一定要记住，想要真正的延缓圣师、发起皈依、生起大悲等等，除了修苦，没有更好的方便。 那么我们就明白，秀苦是生起诸多道之功德的根本所依。好，接下来看第二个原因，以逮四教，以宣说苦谛作为开端。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而且佛世尊也是在次第善转法论的开始说，诸比丘，此时苦如是止，而后开始宣说一代四教，就是讲大悲世尊来到这个世上转了三转法论，对此都是按次第来进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等众生必须遵循由前前到圣圣，由下下到上上的法则来发展修行。哎，这个问题呢，如同求学要次第从一年级读到十年级那样。哎，苦谛正是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大家要记住，它就是一个入门，它就是一个地基，它就是一个上上的佛法都必须依靠的基础。佛世尊当然知道大菩提道的次第，因此在说法之初就说了这件事。佛说此时苦如当知，那么这个苦就是指苦谛，也就是轮回的一切全是苦，你们应当如实了之等等。之后呢，再说机、说灭、说道等等，像这样初转实体法论，之后呢二转无相法论，然后呢三转如来藏法论等等，让众生逐步逐步的发起对诸法真实性的认识。如果最初步的苦谛没有开启的话，那它会一直存在障碍，导致呢后面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发展。如果不重视前面，认为可以随意跨越，那后面终究建立不起来。哎，就像这个护士时间一年级的课程，认为这个不重要，妄图高深，结果一年级的课程没有过关的缘故，终是没有办法升级，它成为一个永远的障碍。所以呢，真正了知缘起的人明白，就当前一步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呢能生心的最根本的基础，最根本的所依。就像万丈高楼从地基建起，就像千里之心是以诸下那样，没有这发柱的一步，后面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呢，要从外迁徙一直嗅到光明大门最高境界，那所有修行相当于万丈高楼。那么这个大迁徙就是从地基建起，一个接近200层的这么一个高楼，大家知道它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它的地基要坚固，要打好地基，地基坚固，地基建起来了才有希望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虔心的修学，那这一生无法修持上上的告法大法，哎，无上的生生法，是这样子。所以这么重要的缘故，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一世因缘相续中为生起之间，务必要勤修。那么一世就是以这个因缘乃至自相续中还没有升起轮回苦的修两之间，修苦的课程没有过关，就一定要精进的修持啊，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大家注意，这里说到一世因缘四个字，那么一世因缘包括两个因缘，一个因缘就是修苦时发生诸多生到功德的根本，第二个因缘就是佛的一代四教以宣说苦谛为基础。哎，前面老人家就讲了这样两个根本的问题，我再念一遍，大家就知道，如是修习
此轮回苦者，乃是圣法入心，圣性应过性色，此生慈悲有情等此类道之功德的所以根本。然后老人家说，而且佛世尊也是在此地善转法轮的开始说，诸比丘此时苦如是止，而后开始宣说一代释教。哦，确确实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千次万次强调大谦心，尤其对一个初学者，要真正真正的向修心，放下此生，放下生死轮回，一心求解脱，一心在法道上精进修持，那必须的高度的重视外谦心。如果外谦心修法没有成功，所有内谦心正心全部都打折扣。所以这里普贤上师一而再再三的强调，再再教导我们，再再引导我们要修生死轮回的过患，就是这个苦地法门。因为修苦是发生诸多生道功德的根本啊，因为这个修苦就是佛的一代四教以宣说苦地为基础。意思就是说，比如三主要道以处理心为前驱，没有前面道性的缘起，难以发展合伙的。或者呢，从本论来讲，讲到秀窟能使得心如意法，对因果生起圣人心，放下此生此生，对有情起慈悲心，生起皈依心，一心祈祷上师本尊等等，由此成为正知我的前方便，或者呢了知客乘虚妄的前方便，从而容易认识到自性。那么诸如此类修苦呢，成为生道功德的根本或者是益处。那么再者呢，一代佛教之师唯一宣说苦地，他的迷是什么呢？迷也是由此容易认知四谛而发起求解脱心。那么这样讲出现出世的道心，往后的第二转无相法论，第三转如来藏法论，都是呢以苦地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由于智苦才能去掉乐作生死的心，那么这样有呢道心才容易去入无我空性。所以呢讲了二转的诸法无我的空性，再者呢宣说第三转如来藏法论，对于一般根基来说，都是首先要知道轮回里面苦空无常无我，之后再听到光明如来藏的常乐我净的时候，就不会搞错，而且呢容易升上去。这样就明白圣教最前面的基础就是宣说苦地。大家记住啊，连佛安利的教法次第、引导弟子的次第，都是首先宣说苦地，让他们达到一定的量，在这个字后才宣说更深入的教法。这可见前面的基础不可缺。那就像这样子，立上要认识到如来宣说教法的次第上，也要认识到，因此这是绝对不会错的。在自己没有升起修养之间，一定要精进的修习。这个在修性的次第上，就如同一年级没有过关，往后都难以升进那样，因此呢务必需要勤修。所以呢，就是看看普贤上师金刚经给我们讲的，一时因缘相续中未升起自见，务必要勤修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把这个苦当成乐的乐，颠倒蒙蔽大家的心，然后呢追求这个生死轮回，这就是完全颠倒的一个状况，是这么可念，是不是这样呢？下面讲求加持记的内容，大家想一下，不得不对上师三宝求加持，否则呢这么一个糟糕的状况，非常危险的，而且纯粹是疯狂颠倒的一个不正常的状况，而且自以为是的非常顽固非常执着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轮回是没完没了的，那这个苦 永远就是苦，永远都是安住在受苦的状况，一刹那真是安乐的感受都不会出现的。所以呢，下面求加持机是这样说到的：见轮回苦，又弃单作贪，不恶取先，染性恶不删。我以如我其路众有经，甚心摄弃此身求价值。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诗句当中其中前两句说明颠倒的状况，而第三句是讲颠倒者，第四句就是祈求不颠倒。而且这个颠倒的状况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基松说到的见轮回苦，又弃单作贪，也就是说虽然见到了轮回苦，但还是单作这些现实法而起贪。这本来就是毒药或者说杂毒的没事，明明知道还贪作，因苦复毒。哦，这是一个总的语词。那么第二个颠倒的状况就是第二句，也就是不恶取先，染性恶不善。就是明明不为恶取陷入，就像要坠入万丈深渊，分身碎骨，永劫难以翻身的那样，然而呢还要去造他的因，就是种种不善业，而这样的恶业一直在造，这就非常的顽固，非常的颠倒了。由于无事依赖的颠倒习性，就如同苍蝇蛀臭，而如同这个凤子用刀砍伤自己，或者呢如同烂夫毒药一样，是这样一个疯癫的状况。所以呢，就是想一下，从自己角度不得不延缓的，从其他的众生角度来想不得不生起慈悲心的，但是呢没有这个轮回过患引导，这样一步一步修学，没有修成的话，那这里的结果就很清楚，前两句讲的颠倒的状况。而且呢就是第一句讲到总得有一次，然后呢第二句就是讲到了非常可怜疯狂颠倒的一个状况。下面就是讲第三句和第四句。那么第三句四句，我与如我其路众有经，甚心摄弃此身求价值，也就是说我是如此，天下无量无数的众生也是如此，都是这样在错误的道上走，祈求上师三宝价值，我和与我一样的有情中都能够以很圣的心摄弃此身，也就是根本不是口头说说，而是真正从自己内心深处放下此身。大家需要记住，放下此身是关键。为什么？因为此身的现象就是最迷惑人的，比如各种名利相收、自我的奋斗争取、实现自我价值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世间法的缘故，自己的心会非常的贪婪，由此呢造下各种的恶业。所以这里讲到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摄弃此身，然后呢才能修道处理轮回。因此呢这里祈求上师三宝加持，我等弃如众有经，真正能够看破此身，心完完全全摄弃这一切以后，就能够直接钻入生道上面了，是这意思。那最后说到了知轮回为苦，则因导众这一章就是了知轮回是苦的因导全部结束了，圆满了是这样。下面这个学大乘心的三根为主，全部都要为了最快速获得普贤殊胜心、不可思议的普贤大解脱的境界来度化众生，为了这个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 三。